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真正了解一个人，问好的问题能够让一位成熟的基督徒去思考。或许你可以透过问一些好的、具有救赎性的问题，就能够帮助一个人看见他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这样的方法并不总是奏效，甚至很多时候是无法奏效的。个人服事并不像修理工一样，仅仅是把一些东西给粘好。个人的辅导服事是将人与基督连接，以至于他们能够想基督要他们想的，渴慕神所赐的上好，甚至即便他们的处境永远不改变，他们也愿意做主耶稣呼召他们所做的。这就包括使伤心、迷失和困惑的人接触神的荣耀，以致他们能够放弃追求自己的荣耀，而为神的荣耀而活。个人服事是把人们个人的故事镶嵌在神的救恩计划里，以致他们是以神的故事的心态来面临每个处境和每个人际关系。我们需要对神呼召我们所参与的工作心存敬畏。当然，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辅导对象思考和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的混乱中做工。我对有份于帮助他们看见神而感到兴奋，他们的故事不再那么混乱。我开始看清这一片片的拼图是如何拼在一起的。我越多思考，就会有越多的问题要问，也有越多的事情要说。当我有更多合乎圣经的方向和意识的时候，我就更加期待和他们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辅导的四大步骤，爱、知、说、行的第二步，知的下半部分。我们该如何根据从问题当中所搜集到的信息来发掘需要改变的地方？个人辅导不只是搜集必要的信息，更是要按照圣经的意思来理解信息。在前面我们讲到，人活着并非是根据他们所经历的事实，而是根据他们对事情的解读。个人服事也是这样的，神造我们成为解读者，当别人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就想要理解所听到的事。我们对这个人的反应不是根据这个人告诉了我们什么，而是根据我们对他所告诉我们的信息的解读。合乎圣经的个人辅导意味着我们从明确的圣经世界观的视角来看人们的生活。我们关心的是神的荣耀、人的罪恶本性、世界的堕落的光景、魔鬼的真实性、福音的恩典以及永生的确据。合乎圣经的个人服事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修理他的问题或是解决他的处境，而是关乎他的观点、身份的呼召。我们想一想婚姻辅导的个案，相咬相吞的夫妻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需要更好的沟通技巧吗？他们需要坦诚地讨论彼此的性生活吗？他们需要在理财、经济、职业、亲子教育、冲突处理等等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他们需要这些改变，需要这些讨论，但是他们需要更多，他们需要 对自己的身份、神的位格和神在他们婚姻中的作为有所认识，然后靠着那种认识和理解去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到三节当中告诉我们，现今的生活是将来婚姻的训练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神在预备我们进入将来完美的婚姻。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现今人际关系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快乐，而在于我们是否把所承诺给予这位新郎的爱给予了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了解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婚姻伦理。神为什么把世界上意义最重大、要求最多、最亲密也最困难的人际关系放在基督徒最漫长和重要的过程之中呢？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才是更伟大的梦想。所以神用婚姻试炼我们，使我们的梦想彻底瓦解和消失，这样我们才会学会放下自己，更深的爱神。当你这样看待婚姻的时候，你就不再总是要你的配偶实现你的梦想。现在你知道你是谁了，你是属乎基督的，也知道神正在做什么了。神预备你进入最终极的婚姻，而在你处理职业、沟通和财务问题的压力的时候，你可以在不完全的婚姻中拥有更大的喜乐，超过你认为可能有的。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关乎丈夫与妻子的圣经原则才有意义。婚姻是以将来的婚姻焦点来活出现今婚姻的实际应用，当然对于那些未婚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是透过与家人、邻居、同事、教会家庭的关系与处境来预备自己做基督的心腹。虽然你没有今生的配偶，但是你今生的生活依然是为将来与羔羊的婚姻而预备，就像那些已婚的弟兄姊妹一样。这是你的合乎圣经的身份、观点以及呼召，而神已经应许帮助你得到他们。如果你不是帮助别人从明显的圣经经文模式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观点来看他们的事情，那么你的服事就是对他们的投掷神学的陈词滥调和原则而已。他们的心将依旧不变，即便行为上有改变也是暂时性的。他们不但会继续与别人征战，也会与神征战。我们不能允许自己不做准备的去辅导别人，我们也不能允许自己临时做点草率的准备就去辅导别人，除非我们花时间按照圣经的思考别人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否则我们就是瞎子领瞎子。我们必须问自己，圣经有哪些主题、观点、应许、命令能够理解这个人，并且对他的处境说话。如果我们借由完备的圣经来过滤所听到的事情，我们的辅导才会合乎圣经。没有人会说，现在请注意，我要分享我过去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没有人会说，接下去我要揭露我这样做的真正动机。说的人总是会把过去与现今的境遇混合起来，把情绪和道理混合在一起。我们解读别人的行为好像是在谈论我们自己，我们谈论关于神的事情好像在描述自己的处境。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是以一堆杂乱无章的孤立的事情表现出来的，需要加以组织和分解。了解事情的第一步就是把搜集到的资料加以组织和分类，就好像把要洗的衣服按颜色分类一样。当我们分好了，就可以退一步的问自己，圣经在哪里提到这个人在这处境当中需要做什么改变。我们来操练按照圣经组织信息。假设教会当中有一位姊妹叫葛雷，请求与你谈话，她关心她的丈夫李明，李明越来越爱发脾气，一点点小事就要对着孩子们大喊大叫， 他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而且多数时间是花在电脑上。当葛雷问李明怎么了，他只是说生活差劲透了。葛雷说，李明的爸爸是一个消极的人，认为别人总是在找他的麻烦。刚结婚的时候呢，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但葛雷担心李明会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当葛雷问李明自己可以怎样帮助他的时候，丈夫的回答只是一句话，只要给我一点空间就好了，不要管得那么多。那这是所有的信息。当你把葛雷给你的信息加以组织的时候，要尝试看到整个大图案。为了真正的帮助葛雷和李明，你需要借着提好问题来搜集更多的信息，比如说处境，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将所有描述这个人的世界、他的境遇的信息都放在这里，包括过去和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明的了解是，他被一个暴躁、负面、讥讽的父亲所抚养长大。现在，他是一个越来越愤怒、吹毛求疵、对人有距离的丈夫。这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处境。第二点就是反应，这个人对所发生的事做了什么回应。这里我们包括了描述这人行为的事实资料。我们得知李明对他家人大喊大叫，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而且在家的时候总是待在电脑前。这是第二点，就是反应。第三呢，就是想法，这个人认为发生了什么事。这里包括的信息是指这个人如何解读他所面临的世界。在这个范畴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李明说的这句话，生活糟透了。这是第三方面，就是想法。那最后就是动机，这个人想要在其中得到什么呢？这包括你知道这个人的欲望、目标、目的、动机、价值观和偶像，他为什么而生活，什么在真正控制他的心。那么此刻我们对李明的了解是，他说了这句话，只要给我一点空间就好了，不要管我那么多。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点空间是什么意思，以及他为什么想要一点空间。这样的分类给你四个简单的钩子，来组织从李明和葛雷那里所收集过来的信息，也帮助你辨明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那么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四个吊钩分类。为什么叫它们吊钩分类呢？因为它们就像四个钩子，你要把提取出来的信息挂到这四个钩子上进行分类。第一个吊钩叫做处境。个人服饰要有所果效，你必须了解服饰对象日常生活的处境，他每天面对哪些压力，有什么机会、责任和试探，他生命中有哪些重要的人，这些人现在有什么行为，他每天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呢？你知道他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你要从这些资料中获得重要资讯，来帮助你了解他的生活。所以你要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把所有处境的资料都挂在这个吊钩上，要分类与整理这个人过去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处境所得到的资料。你可以使用两组问题，一组呢是历史性的问题，比如说原生家庭、重大事件、重要关系、重要经历等等。另一组是眼前的问题，比如说生活环境、现在的家庭、主述的问题等等。你的目标是了解这个人所生活的世界，你需要了解他的世界。你的责任是在神的话语和这个人的世界之间建立一道沟通与了解的桥梁，使他明白对他的呼召。所以你从这个人身上所获得的信息中汲取任何有关他处境的信息，并且归类在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处境这个分类之下。 这是第一个吊钩，叫做处境。那么第二个吊钩呢，叫做反应。在这个地方，我们把焦点放在服侍对象的行为上，在他的世界里，他在面对处境的时候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你要仔细聆听重复出现的主题与模式，他通常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人与处境呢？这些主题与模式会提供给你一些想法，让你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所以如果你从对话中汲取到了这个人的行为信息，就归类在这个钩子下面，这个人对所发生的事有什么反应。这就是第二个吊钩，叫做反应。那么第三个吊钩叫做想法。这个地方我们考虑的是引导这个人行为的内心。我们知道人都是解读者，他会不断地想要解读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人的反应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他对事实的解释。我们也知道持久的改变必须经过内心，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神改变一个人的器皿，我们就必须得了解这个人的想法和解读。当一个人对过去、对现在、对自己、对神和对未来的看法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就会带出错误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人对生命的想法和陈述的事实妥善归类。我们必须问自己，他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三个吊钩，叫做想法。那么最后一个吊钩就是动机。我们知道人的内心总是受某个事物或者某个人支配，凡是掌管我们内心的事物也必定驾驭我们的行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会有不同的欲望互相竞争来掌控我们的内心。另外呢，我们总是为了心中的某个财宝而去生活，在每个行为、每个反应和回应的底下隐藏着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动机、目标和目的。我们相当明白，我们会把对造物主该有的敬拜和服侍变成敬拜和服侍受造之物。因此我们必须搜集和了解这个人心里真正的渴望，所有实际在支配他的欲望或者占据他内心的偶像。我们对于这一类信息要问的问题是，这个人在目前的处境当中心里想要得到什么呢？一旦我们重新组织了这个人给我们的信息，这些信息就不再是杂乱无章的，已经分门别类、整整齐齐，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也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生活中需要改变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圣经辅导第十讲，它的内容呢分为爱、知、言、行四个方面。那我们已经进入到知的层面，那我们上一堂课讲的就是开始了解一个人，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探索知的层面，就是发掘他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在不断的了解他、不断的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究竟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变。当然呢，我们如果听他的描述的话，他觉得他需要改变的是对方，对不对？但是我们作为辅导者、作为他的朋友，我们要去发现他这个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哪里，然后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才学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怎么样去告诉他。
对
对，
那今天学了之后，我们该 该怎么样去发现眼前这个人他需要改变的地方，或者这个课程内容本身带给我们怎样的收获呢？
在这一课里面呢，其实他有讲了四种吊钩的分类，我觉得挺实用的。
是，
对，吊钩的分类就是讲到他所面对的一个处境是什么呀，他面临了什么压力啊，他应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应啊，他的想法是什么呀，他的动机是什么呀。
嗯，
就是如果啊、有一个人向你倾诉他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的遭遇，我们可以学习把他的一些问题给分类。
嗯，
其实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一些人他讲了很多很长，
嗯，
信息会有点混乱。
嗯，
那有时候我自己呢就是其实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呀。嗯，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在这一课里面呢给了我一些思路的，它的分类很清晰，但是呢其实我发现在应用的时候需要操练。
嗯，
有一句俗话就是
嗯，
一听就会，一
学就
废。
嗨，你还能把这两句话给说清楚。对
啊，对，听着挺简单的，但是实践下来其实并不容易。
对，
其实我是觉得一个人学习呢会有一些困惑，不知道自己这样想对不对。
嗯
啊，他的处境是不是真的这样，他的想法是不是真的这样。我觉得啊最好是我们有同伴一起学习，就比如说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姊妹分享她家庭里面遇到了一些困境，大家都知道她的情况其实，然后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的话，我们会一起来分析看看哎，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
嗯，
其实是这样的学习氛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嗯，你是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形成一个关顾的小团契对吧？我们一起来学习，同时来提供一些帮助。
对，一起实践。
嗯
嗯，
是
也一起学习这样的课程吗？
对，一起学习。
哦，嗯，不过这个课程确实是很棒。我说了，我们每次学习呢都要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嘛，看到这个课程给我们自己的一些提醒，给我们自己一些启发。那学习这堂课的时候，他是说要挖掘需要改变的地方。
嗯，
那我们就是将自己放在一个辅导人的这样子一个角色，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辅导人的角色里面的时候，他这个课呢就给出了非常清楚的这种层层递进的去了解别人的四个方法。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清晰啊。
嗯，
就让我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听到一对小夫妻他们常常为着一些事情吵架，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就是非常的不和睦。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处境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课程所学到的，我们先不要给他去下一个判断，先不要说哎，这两个人是我很了解的，我太清楚他们的性格了，是他们性格导致的等等。而是说我们先去了解他，第一个就是处境嘛。所谓的处境就是要了解到这两个人，比如说他们在原生家庭当中是什么样子，就原生家庭是个什么样子一个关系。
嗯，
成长环境当中带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还有他们现在当下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那当我们了解这很多的背景资料、处境资料的时候，接下来不是说你就可以得出答案了，而是你继续的去了解他的反应模式是什么。就是他们双方对他们所面对这个处境，他们各自的反应是什么。那也许你在了解的时候会发现，哦，其中一个他容易急躁，就像唐曼当年非常耐不住性子。那另一个呢又比较简单粗暴，于是就会发生，哦，这样子肯定就会针尖对麦芒，争吵就不断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到这就为止哦，他还会让你继续第三个，就是你要再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也就是他们对事情的解读。然后当你去继续抛出问题，会发现哦，双方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对对方很不满。
嗯，
那为什么不满呢？那就是再继续了解下去，就是他第四个动机。原来妻子的动机是希望得到丈夫的关爱，丈夫的动机是希望得到妻子的尊重与认可。那么 了解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两个人都有问题。
嗯，
如果我们真的是带着这样子一些问题让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了解对方的时候，其实对方也在了解自己。
嗯，
对
于是当他了解到这里的时候，两个人可能都会发现啊、哦、我们两个都有问题，那我们两个都需要做出一个改变，那就是妻子需要更多的尊重丈夫、嗯、丈夫需要更多的关爱妻子。如果是他们都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我相信不用辅导者再去跟他去讲更多的什么道理，他们已经知道从哪里入手开始去改变自己，这个关系也会越来越好的。
嗯、
那我想这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课程给到我们的一个思路，我觉得特别清晰，
是
非常好。
他把这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放在了梳理的过程。
嗯，
对，
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或者世俗的辅导学的课程，当这样一个案例放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给一个建议，就是你们多点约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反应是什么，这个诉求是什么，要慢慢的梳理出来，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发现他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最后才能够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的。
对
对。
那透过这个课程呢，其实我会觉得它有很多案例的，当然这个案例呢、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里面去分析，但是我想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盼望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路去帮助他，一个又一个的去梳理。梳理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唐曼所说的，他作为当事人，他可能是一个很乱的状态，
对，
很混乱的状态，他把所有的问题倾泻在对方，但是这个梳理的过程就是他自己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能够找出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
对，我甚至觉得这个课程其实对我们，我又提到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嘛，它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启发，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人际关系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他这四个吊钩的这个方法，
嗯，
来去了解我自己的处境，
嗯，
了解我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了解我对这个当事人他的一个想法、一个看法，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的动机。
嗯，
于是当我们带着这样子一个过程去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的问题在哪里，
嗯，
那也会对我们自己做出改变、做出这个更新、进步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对，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的一个思路。
对啊。
嗯，好，那今天这一课呢，就是发现需要改变的地方。盼望每一位朋友呢，我们不单单是听这个课程，也借着这个课程所提供的方法，帮助我们去找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以及帮助那些寻求辅导的人，帮助他们去找到真正需要改变的地方，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把问题推卸给对方，是他需要改变。求神带领我们，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